龙树的法门呢，一个是浅荡，一个是建立。也就是说，我们修禅观的人呢，先要有一个境界叫我们来观。如果你自己没有树立一个境界，你观什么？没有对象。说这个境界呢，每个人的建立不一样。也就是先建立起这个境界，观的差不多的时候啊，把这个境界就消掉了，就是所观之境就不要了，能观之自当然也没有用了。你比如说他讲因缘所生法，这是建立，因缘所生的，这是建立。我说即是空，这是扫荡。以名为假名，以名宗道义，这个也是建立。就是在他这个四句话里边呢，就分出了个建立、扫荡。我想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修禅观的人呢，先要有所观之境，你不能妄观，妄观变成妄想了。先自己建立一个境界，你观什么？观心可能你观不到了。主要观一个境界，或者观吃饭，或者观饺子，或者观三角面包。你总要观一个东西，观个东西啊，观上路了，成熟了，这个所观的境就不要了。但是所观的境没有，能观的字也没有用了，那就能所双亡。我想，修禅定的也好，修止观的也好，大致这个路啊。是这样子走的。这个如来禅呢，跟祖师禅呢，前几个讲师跟各位提过，如来禅就是如来所说了，如来所说的，由这个鸠摩罗什最初传到我们中国，那么到这个隋朝天台宗把这个如来禅呢扩大，说明特别的详细。你比如我们一般都知道佛拈花迦摄通，佛陀在灵鹫山说法花说法，说拈花微笑，说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附属摩诃迦摄。但这一段文字啊，在藏经里边翻不到的，有很多因为这个事啊没有根据。其实啊，是在这个《大梵天王问佛觉一经》里边有。而且说得很详细，这下如来禅呢，应该是有所本。那么由这个如来禅而进入祖师禅呢？祖师禅呢，应该是由达摩祖师而建立的。他是在这个经论之外，以心印心。不注意经，也不注意论，完全是观心修心的法门。但是呢，要注重师承。师承，说你的师父是哪一个，什么人传给你的？所以祖师禅呢，一代一代的呀，传的很多。所以后来讲这个五家七派呀。那么除掉临济这个五家之外，再加上一个黄龙杨岐这个两派，所以叫五家七派。这个五家七派呀，我们可以稍稍跟各位介绍一下。临济宗，你比如我们禅堂里挂这个板呢，这个钟板，这个钟板这个板呢，就代表五家的形象的。 这个内行一看就知道你这是什么宗。临济宗的板呢是横着的，横遍十方。朝洞宗的板呢是竖着的，竖穷三际。法眼宗的板呢是三角形的。威仰宗的板呢是半圆形的。云门宗的板呢完全是圆的。这是五家的宗板。那么就说明啊，你在哪个禅堂里去，因为他这是哪一家的规矩，要看他的板，这个宗都是一样，还不是外边我们打那个早晨起床那个板，不是那种板，要看禅堂。我常常讲啊，寺庙里边没有禅堂不能叫丛林，那是小庙。如果有禅堂没有挂钟板，不能讲规矩。规矩啊，都在那个板上。你看他是挂哪一家的板，那就讲哪一家的规矩。我说我们先呢，要了解。不过他这个打法了，我想各位这个几天下来了，应该知道了啊，有三指三开的，有四指四开的。无论是三指三开四指四开呀，一共不超出36下。36下呢，就是从早上到晚上，它这个钟板响起来，你可以数36下。我想他们师傅们都会打，如果打错了你们也会知道。这个就说是有主司禅啊，你比如拿六主，那传到六祖，他的衣钵就没有往下传了，分两派往下走，一个南药样，下面有马祖啊，有百丈海，啊，那么再有这个韦三佑、仰三济，那么从这个清源寺这边下呢，有石头谦、药三严、云烟玉、洞三界。加这个云居英啊、朝三净，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天荒物啊、龙潭信呐、德三剑、云峰存、云蒙彦、宣沙贝、地藏身、法眼义，这个也就说明是五家的这个宗派。但是这个五家的宗派啊，禅宗啊，特别强调因果。不能说禅宗不讲因果，这是外行的话。禅宗非常讲因果。比如从前有两句俗话：扬旗登浅传千古，饱受生姜辣万年。这个棋牌里边扬旗，有黄龙，有扬旗嘛。黄龙也是一派，这是五家之外有黄龙派。但是这两派啊，都是临济宗下边，说扬旗啊，登浅传千古，就是他用庙里边的灯，不是像现在我们拿电灯一咔嗒一开，整个开开了，再一开把暖气开开了，那时候没有啊，油灯。那么油灯啊，借佛前的油灯。看经好像不太好，那么这个油灯呢，点的差不多没有了，剩了油渣子了，应该倒掉了，他不倒掉，然后啊自己存起来，把它点起来嘛，来看看佛书，看佛经，说是扬旗登浅传千古，就是表示舍甫师父啊。饱受生姜辣万年，饱受禅师啊，他感冒，我们土的方法嘛，你感冒吗？用点红糖啊，姜点的，煮点生姜水就可以喝了就好了。那么他到这库房里就是要领点生姜，啊，方丈和尚哦，不是一般人呢、哦， 那个裤头里讲了，拿钱来。所以他这个饱，这个饱受禅师的这个生姜啊，辣到一万年，就是给后代做一个榜样，就是一丝一毫不能侵犯常住，因为常住的东西是十方来的，任何人呢不能够独享，不是公用可以，独享就不对了。所以这个主思禅呢是讲思成的，那么也就是说在经论之外啊，疑心印心的。说永嘉大师讲啊，分身碎骨为诸愁啊，一句了言超百劫。如果你这个思成善知识跟你讲话讲的相应了啊，开悟了，就是一句了言明白了，可以超过一百劫的修行。那么你没有了解以前，你超一百劫内修行得不到什么东西，也就是你一言半句你开悟了，说是一句了言超百劫，超了百劫是分身碎骨，报不了这恩呢，四恩难报。说我们出家学道的最重要是报师恩，报师长的恩，报父母的恩，父母生我们吗？这个恩也难报。师长来教我们，这个恩也难报。如果根据一般讲是威音王以前呢，无私可以自通，威音王佛，有一种佛叫威音王佛，就是空劫以前的佛。在空劫以前的威严防佛以前，如果没有师父自己通了是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师父。如果在威严防佛之后无师自通，说我没有师父我通了，这个叫什么？叫做天眼的外道。注意啊，如果在威严防佛之后是没有师父啊，没有师承，没有师承啊，没有传承，你开悟了，这是自言的外道。这句话讲得很厉害了。所以是在这个五家七派啊，都有师承，都有传承啊。那么一般讲西天四七，东渡二三，西天呢四七，四七加起来乘起来呢多少？四七二十八，二十八代。东渡二三，传到中国来呢，二三相乘呢，六种，就说是西天的四七，二十八代达摩祖师。到东渡来呢是二三，这是六祖。那么佛法传到二十八祖达摩东来之后，附的这个楞伽经来印心。楞伽经印心呢，主要是佛语心品。楞伽经里面叫佛语，我们在跟大家研究的佛语，这个佛言主语嘛。就是佛语印心的话，那么到五六祖之后呢，就是来用金刚经来印心了。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他这个传承。道信讲啊，是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言与非言，性相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百千的法门，三藏十二部，没有离开你个心。所以佛陀说法说的再多，没有离开一个心。如果这个法不懂，你就找你的心，你的心懂了，法一切都懂了。这个心是总开关啊， 三世一切佛，一切唯心造，说同归方寸，和沙妙德总在心源。恒河沙这么多的功德，也不出你这一念。如果你这个一念不正啊，你功德再多呀，煮不成饭。跟各位讲过了，也不过就是热沙而已了。说言与非言呢，性相平等。非言就是动物了，畜生了。我们人、动物，这都是假名词了，各人的叫法不同了。言与非言，你比如说鬼神也是非言，说我们真正佛弟子不拜鬼神，不与鬼神打交道，因为鬼神呢是我们度的对象，鬼神的心念跟我们差不多，两小无猜嘛，心量小嘛，我的心量小，他的心量也小，那么这样子啊，我们不能拜鬼神。说儒家也讲啊，敬鬼神而远之。我不骂他，因为鬼神有五通啊，六通之内没有漏尽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许命通、神足通都有。因为他没有身体了嘛，没有身体，我们现在不通的话，就因为有个身体嘛。如果你把这身体甩掉，你就通了。但是漏尽通没有。漏尽通要烦恼漏尽了才可以，烦恼没有断尽呢，漏尽通是没有的。说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用功啊，不必选择一定的时间、地点，所以这无门禅师讲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要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春天也可以用功，夏天也可以用功，秋天也可以用功，冬天也可以用功。因为过去大陆丛林呢，一般都是冬参夏讲，冬天到禅堂里去参坛禅，夏天嘛，法师来讲经开大座。这个理由呢，就是参禅呢不能热，热天参禅呢心里发烦，坐不住。说天气凉快时候打坐，心里能够静下来。但是热天讲经你扇扇子没有关系，你参禅扇扇子就不行了，那心就散了。但是真正用功啊，春夏秋冬啊都可以用。说道不假修啊，但莫掩污，禅不假学，贵在洗心。道不是修的，道不是修的，修成必坏，道不是修的。目的就是你不要掩污你这个心，你这个心是净心、清净心，不要把你这个心掩污了，那就修了。怎么修？说是道不假修，但莫掩污，禅不假学，禅不是学，贵在洗心，贵在你把心停止下来，就是禅。心里边不掩污，不被外境所掩，那是道。心里边不动，那就是禅了。说永明延寿禅师讲啊，因迷立觉，对妄说真，不老少空中之花，逆波外之水。迷雾是相对的，好像我跟各位讲过了，因迷而立个觉，对妄而说个真，不必劳动你啊，少空中之花，空中没有花的呀。不必在这个波浪之外再找水，波浪之外没有水。说无主啊，他讲说不见本性啊，修法无益。天台教官也是这样子讲，第一个叫我们明心见性，如果你要不明心，你的心性没有调整好啊，修什么都是浪费时间，这一点大家做参考。心要调直， 执行是道场，心要摆正，正心就是道。如果心不直，心不正，你修什么对你没有帮助。所以这个禅宗啊，讲三观，破本参呐、啊，破从观呐、啊，破牢观。破本参呢、啊，叫我们转凡成圣，把这个凡夫心一转就是圣，这个凡圣就是手心手背嘛，把凡夫心转成圣人，就是破本参。破从观呢，要转圣成凡。你要想度众生啊，不能用圣人心哦，要用凡夫的心呢。你唱歌，我也给你唱歌。你跳舞，我也给你跳舞，啊，这个要把圣心转出来，变作凡心，跟你相应，跟你相应，你才度他呀。不跟你相应，你度不了他呀。所以啊，这个红经啊，都有一定的方式的。破牢关呢，那就凡圣不立了。第三关呢，啊，也不能谈凡，也不能谈圣。我们再引用《楞严经》的三观，《楞严经》的三观呢是慈云禅师啊，他就问说：“真经妙缘性净明心怎么解释？”这句话是《楞严经》的话，说：“真经妙缘性净明心怎么讲？”因为性觉是理呀，妙明是寂照，本觉是本具。这个我们学过教的，就是考不住了。如果没有学过教的，这一问就把你问住了。同时他楞严经里还有一句话，三四四三，婉转十二，流变三别，一时百千，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楞严经的正文，将来你们看的楞严经可能看到这个。那么我先告诉你们，三四四三，婉转十二，三四过去现在未来，牵涉到四方，三四，那么四方又涉到三四，就三四过去现在未来，东南西北四方，三四四方，四方三四，那么再成十二了，三四一十二。那么一别，从一别流流三，这是六根的功德，有千二百功德，啊，他第二个考你的功夫点。第三个考功夫是二十五圣都是说圆通，楞严经啊，二十五个圣人都是说圆通。因为什么要选耳根呢？这个比较容易答复，说此方真教体嘛，清净在音闻嘛，耳根呢容易开悟，这是楞严三观。那么另外还有三观，等一等我跟各位讲。在南宗有北宗，南宗啊是六祖顿悟的，南能北渐，北邦的神秀大师是渐修的，就是我们参禅就讲禅话了，禅话就不出于南能北顿，南能北渐，南方就是慧能大师，他是顿悟的，北方是神秀大师，是渐修的，说是三五一宗的教难呢，都靠着禅宗来保存。三五一宗，在我想各位都是佛弟子了，这个名词要懂。三五一宗的教难，都是跟道家过不去的，道家找我们的麻烦的。三五一宗都是这样子。第一个是魏太武帝，也就是北魏的太武帝，他在位二十八年，灭佛。好在他的北魏啊，占的面积不大。第二个是周武帝，就是北周武帝啊，他在位十八年，北周啊，这位有南周、北周这个。这个是东周西周啊，证明他这个占的省份不多了，也是消灭佛法的，他的消灭很厉害的哦。 整个把这庙给你铲平啊，佛像给你打垮呀，铜钟啊给你铸成铁器呀，啊，和尚尼姑都给你赶出去，那真是消灭的很彻底。那么另外有个唐朝武宗，唐朝的武宗，他在位只有六年，也是灭佛的。那么到后周世宗，后周啊，周世宗，他这个灭佛呀、啊，更绝，抽个签，这个签丝上有个黑衣当王，黑衣当王啊，就穿黑的衣服啊，要当皇帝。这个道士在旁边就挑拨了，哎呀，糟糕了，黑衣是和尚嘛，和尚穿黑衣，说我们现在不敢穿黑衣了，都穿黄衣了。那么这，他说黑衣要当王了，他要篡位嘛，赶快杀。说周世宗啊，好在他在位只有5年，身上长疮啊，死了，那么也把佛教消得差不多了。那么最近我们中国大陆，我想不必我介绍了，所谓文革啊，那叫什么东西名词我都不会讲啊，那更彻底，那是全国性的，比他这个周武义宗还要普遍，整个的全国。所以是三武义宗的教难都是靠着禅宗，因为禅宗没有经典嘛，其他的宗派都有经典，他经典都给烧掉了。那现在这个大陆的经典也都烧掉了，各个庙里都有龙帐啊，那个龙帐的帐经要那一套龙帐要我们观音殿要占用一半才能容纳得了，有帐经楼嘛，那个龙帐的字很大很大的，你眼睛再不好可以看得清楚，字很大，每个庙都有一部龙帐，都给烧掉了。后来听说从香港请回一套影印，那么这个庙里边就慢慢的恢复了帐经啦，也佛像嘛也慢慢的这个恢复了。所以六祖大师讲啊，武宗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论禅定解脱，说我这个禅宗啊完全要直接指点你见性成佛，并不讲你禅定什么功夫，并不讲功夫，也不讲解脱。达摩祖师讲呢，说我灭度之后200年呢，明道者多。达摩祖师说我灭度之后200年呢，明白道理的很多，行道者少，真正修的很少。那么说道者多，说禅呢很多，悟道者少，如果真正悟到了就很少。这200年呢，我想现在就末法了，末法了就，我想这些个毛病统统有了，能说不能行的事情很多了。维养宗这个灵佑祖师讲，说实际礼毕呀、啊、不着一尘，万恒门宗不舍一法。说真正证到你本来面目啊，一尘不染，有一点点黑暗呢、啊、那就不究竟。万恒门宗呢，那么所有的度众生的方法一律接受，一法不舍，都可以用，只要你自己把握得住，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你比如我刚才讲了，你要跳舞的我也给你跳舞啊，说先以欲购签后令入佛字，你要唱歌的我们来个唱歌，先以欲购签后令入佛字，我们大家唱歌学佛了啊，跳舞的学佛了啊，就是万恒门宗啊不舍一法，如果实际理地呢不着一尘，虽然终日唱歌终日跳舞啊，心上没有染污，心上没有染污了。我们拿这个宋朝的这个吴越，有个吴国越国，就是浙江 江苏啊，这个吴越那个时候有个永明延寿禅师啊，他有一部《宗敬论》，前两次跟各位稍稍提一下子，没有详细讲。他告诉我们的这个来龙去脉，他说最初不觉，最初不觉，说一念不觉生三系嘛，境界微缘长六出，就是你不觉，觉与不觉一念之间，不是费很大的功夫，最初不觉，忽言忽起动心，心动了，一不觉就要动了心了，那么成了业事了，心一动就有了业了，有了识了。为觉明之究，这个觉明之究呢，就是道果为因了，把这果当作因了，因当作果了，把这因是先的，果是后，那么有把这果当作因了，就是觉明为究，因明起照，因为你有点明了，好像明白一点了，这一点不是真明哦。不是真明，因为你有点妄明了，起了观照了，见分得生，这有了见分了，见到了吗？你有明就可以见到，见到不是道哦，见歪了。随照立尘，随着这个光明的这个之见，建立尘劳的烦恼，有了尘劳的烦恼，有相分了，有见分，有相分，妄见。相分如镜现象，顿起根尘，如同镜子里边呢现种种的形象，镜子里边的形象不实在的呀，你拿镜子里的形象当作真了，当作六根六尘了，根本就根尘呢不实在，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事，当作根深如此了。那么再其次呢，随想而世界成，随你的妄想啊，我的房子有了，买了房子了，我的田地有了啊，随着妄想而世界成了。那么成了世界之后呢，就是因自而正难不等，有好有坏了，好的要了，不好的不要了。从此一真实名，从这个时间了，把那个真心丢掉了，失掉光明了。居处嘛，再分二十五有，你住的地方啊，再有二十五有，四周四阿曲，六欲必翻天呐、五相五罗汉呐，这个是二十五有啊，都三界了啊。正报嘛，再有十二类生。住的地方没有出三界，这个正报呢有十二类生，胎卵石化。有想无想啊，皆从情想根由，这些个东西来龙去脉，这是告诉我们怎么来的，都是由情由想这两个字啊，把它牢牢记住啊，没有出三界啊，就是这两个字，情想，想多上升，情多下降，想多就会往上飞，想入非非嘛。情啊，两个爱情啊，你你我我的，就往下坠了，那就升天呢、下地狱了，就是皆从情想的根源。所以讲啊，因迷立觉啊，对妄说真。所以他后来才讲这个五法三自性啊，八十二无我啊，俱浅皆空。我想这个是楞伽经里边呢告诉我们修行的见次。六祖大师又告诉我们一句话，说他非我不非，我非即有过，旁人错我不能错呀，我要错就有过了，他错不错那是他的事情，你不要管他，说莫喝沙不管他，这不是菩萨了，这是讲自己用功了，你成功失败我不管，说你非我，你错我不能错，我错嘛就有过了。我们拿那个庞蕴 庞蕴祖师来讲，就是道宣呢，他是湖南的衡阳的人，他最初拜石头有点开悟，后来又禅马祖，与他家人呢共禅无声的话。你们知道有个灵照女吗？就他那女儿。他说：“难难难，石胡子嘛，莫上莫呀。”说用功啊，真难呢、啊。拿石蛋的芝麻在磨上磨出油来不简单。那么他老太婆讲意意意，百草头上主思意，说我看起来用功很容易啊，百草都是习来大意，你所有眼见耳闻都是佛法，你不要把它离开佛法。他们两个就互相争啊，他那女儿灵照女啊，他你们二老不必争了。就我看来也不难也不易，饿来家崩，困来独孤。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台湾人呢？有台湾人才懂我的话，饿来吃饭，困了嘛就睡觉，这就是功夫，真正的功夫，也不要说难的修行难呐、这个修行容易呀、我想这个是庞蕴这个灵照女的功夫。这个饿来吃饭，困来睡觉呢，在我们紫观里叫随自意三昧。随自意三昧，这是平常心是道。你不要饿来又不吃饭，困来又不睡觉，那就不对了。饿来你就吃饭去，要困就睡嘛。说真正功夫，这都是点点滴滴告诉我们怎么做了。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个灌西尊者，灌顶的灌，溪水的溪，他去参学到墨山。墨山是个地方，这个墨山的庙啊是个比丘尼的道场。我可以告诉各位，在过去在大陆南宗的道场没有比丘尼住的，比丘尼的道场也南宗也不可以进去的。比丘尼道场叫做庵。什么叫庵？庵堂的庵，那个和尚不能进去的。老僧活了这么大，没有进过尼姑庙。现在可就好像是到处都是了。所以到了台湾就不行了。台湾很多的和尚要靠尼姑化缘呢。化缘这个尼姑去找太太好找啊。这个出钱的太太多呀。先生很少出钱的，说每个庙都是僧尼啊同住的很多，这个也是他随他的这个环境了。这个墨山虽然是个比丘尼的庙，他也是上殿过堂讲经说法。我们真正寺庙啊，早晚殿很重要，出师很重要，你不能跟鬼开玩笑啊。你跟这个鬼开玩笑，他要找你点麻烦，你这个就不安宁。除了你，我永远不出师，我吃饭我不给你吃，有一餐没有一餐呢、那就将来就由你受的，不叫你摔个跟头嘛，也得叫你爬不起来。这个出师放蒙山，如果要是经常做，要不要你就不要做，不做他找不到你。你天天请他吃饭，一天不请他吃饭呢，他来了一看，哎呦，你吃得很香，怎么忘了我了？那他不找你麻烦才怪了。早晚都要上殿做功课，做功课不是给佛念的。你在孔子面前念三字经没有用啊，佛陀不听你那套的，是利用这个佛殿的这个清净的道场来延寿你的身心。我想这一点大家要知道，说是钟鼓啊要齐鸣，钟鼓齐鸣呢，那就是兴隆的这个气象，钟鼓不响啊，那就好像这个道场就会摔下去。我想一个道场啊有很多的条件。那么灌西尊者是个南宗哦，看那个墨西，这个墨山一个比丘尼， 他站在那里没有败，就是男众不败女众啊，这是规矩。当他讲完了，他就问说：“请问你什么叫做末三呢？”那么这个女众必求你讲，他说：“末三不见顶啊。”这个女众他也知道你来路不善，你是来找麻烦的。他末三不见顶，这个佛顶高啊。他说：“什么人是末三主啊？哪一个是末三的主人呢？”他说：“非男女相。”末三的主人非男，不是男女的形象。我们真正我们的主不是男女相哦，男女相是身体哦。你真是心里边的主人非男女相哦。有时候女的是有这个心量很大的，有些个男的心量也不见得比女的大呀。说心里边是非男女相，身体是有男女相。说末三的主人非男女相，他你明明是个比丘尼，你怎么说非男女相？你应该变一个男的我看一看呢。这个冠希尊者也有点不礼貌了，他说我非神非鬼，我变什么？这个鬼神才变呢，知道吗？鬼神才变。你比如我们金刚这个普门品讲，应以何身而为说法，不是变你跟你的一样啊，是用我们相应的法门来谈法门的，啊，并不是你是个讨饭，我也变个讨饭，不是这样子。如果善变的人，那是鬼神，啊，我想大家也许有见过鬼的，那鬼是变的，所以这个。真正修学佛法的是不变，一成不变。因为我们在佛经里面有一句：“善来必求虚法自落袈裟诸身，成罗汉果。”这句话从哪里来呢？当初啊，有一个须跋陀罗。他求出家，那么佛陀不在，他的弟子罗汉你看说你不能出家，他说我们罗汉的这个许命通看你八万大劫之内你没有做一点好事，一点功德都没有做过，你没有出家的资格。大家以为是没有路走就出家了，出家非将相所为哦，那得有功德的。说莫为袈裟容易披也，皆因累世做功德。如果你没这功德，你想出家，在座的各位，你们哪一个敢说这个海口我出家？不敢讲，因为你这过去功德不多嘛，有了一点，但现在还是熏的，不知道熏到哪一生哪一世了，出家了。正啊，佛陀回来了，说你哭什么？他说我连出家的资格都没有，你的徒弟说我不够资格，他说我收你啊。佛陀就把他带进去了。他说善来必求，善来必求，善来就是必求，不善来就不是必求。注意善来两个字，善来必求，须发自落，这个头发不用刀啊，这个头发自然会掉了。不是我们这个头发，我们这个头发一会儿白的，一会儿黑的，一会儿黄的，是心里边的烦恼丝。善来必求，心里边的烦恼丝啊，自然会断，须发自落。袈裟诸身，这个袈裟也不是我们披的那个袈裟，我们披那个名字叫袈裟。如果你不守戒定慧，那个袈裟等一块碎布。没有用的，袈裟就是福田衣，你心里面有福田，说八福田中有敬田，有悲田，啊，对这个父母是恩田，父母对我们有恩叫做恩田，佛菩萨对我们要恭敬， 我借着机会告诉各位，如果各位到佛殿里来，千万不要穿短裤子啊，对佛不恭敬啊，造罪啊，要衣冠整齐，不要叫你西装革履吧，也得穿得像个样。所以我每次跟他们同学上课，我都是洗个澡啊，换个衣服啊，剃个头啊，我是对他们恭敬。那么我也可以邋邋遢遢的穿个破破烂烂的，那对方不礼貌啊。你如果你见一个国王，我想你也不只是这样子随便吧，何况见个佛呢？就是我们见到佛的时候啊，一定要是衣冠整齐。我想这句话是跟禅定也许没有关系，也许有关系，各位做参考。说是袈裟住身成罗汉果，这个福德具足啊，见思尘沙会断了，当然证了罗汉果了。这些个罗汉一听，哎呀不对啊，佛陀你这是干什么？我们看那八万大劫都没有做一点好事，怎么现在一下成了罗汉了？我们修了这么久，刚刚证了罗汉。他说你们的只能看到他八万大劫，八万大劫之外你看到没有？他说没看到。他说我看到八万大劫之外做了一件好事，现在成熟了，所以佛教里讲种熟陀嘛，善根种下去了，经过一段时间成熟了，再末了解脱了。他做过什么好事啊？他在八万大劫以前呢，是做砍柴的樵夫啊，在山上砍柴，一个老虎来想吃他，追他，把他追到树上去了，爬到树上去了，这个老虎就啃这个树，这个树将快要倒了，那他跑不掉了，他非得叫老虎吃吧。南无佛三个字啊，南无阿弥陀佛不会念，就是皈依佛了，南无是皈依吗？你像我们要打些佛七了，哎呦那个念佛念得多呀，多少都没有他那一句话念得恳切，我们那个跟着瞎喊嘛，跟着瞎喊，那个你念的再多也没用，那真是后边有个无常大鬼来追你，南无佛呀，佛来救我呀，佛来救我，那是虔诚的，念一句超百劫呀，各位知道念佛是要这样子念的，就生死摆在面前，佛呀救我呀，大慈大悲呀，救苦救难呐，观世音菩萨，我们念是要这样子念的。不要人家悄悄默默于隐庆了，你唱我也唱，你高我也高，你声音低我也低，啊，搞不好还踩着字，左脚踩两个字，右脚踩两个字，跳舞啊！越说我越生气。也就是一句南无佛，他说那个时间呢，善根种下去了，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时间，这个善根熟了，成熟了。说应该解脱了，所以讲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啊，果报还自受的意思啊。这个就说明我们呢，种善根呢要不种便罢啊，你不种便罢，做功德也是这样子，你不做便没有关系，做一点就作为这个无为的布施，不要做住相的布施。是住相布施人天福嘛，啊，要做无为的布施，诵经嘛也要做一个无为的诵经的方法，所以是歌唱婴儿啊，不如念佛千声。你各种调，什么黄梅调啊，什么调什么调，就不如你念一千声佛。喜忧终朝，天天在玩呢。就不如你静坐一刻，你玩一天就不如你打坐，坐在那凝下来，心里静下来。说讲慎起居啊，节饮食啊，省思寡虑啊，这个就是厌寿的方法。起居要有时间啊，饮食要节制，不要暴饮暴食。少打妄想，这个我想你就无量寿的 这是验收的方法。我们拿从前有一个苏东坡，我想这个名词大家不陌生，他有几句话说，我本修行人呢，三世即应念，中间十一念受持百年前。他自己说，我本来是过去是修行的人，我不但修行一世，修行 三世，我本修行人呢，三世即精炼，中间十一念，在三世里面的中间失掉一念，错了一念，恐怖哦！在座的各位一念都不能错哟，你修了三世，中间错了一念就完蛋了。不要小看这一念，这一念就可以把我们不知道搞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中间十一念，受持百年前，所以他这一生说我活了一百岁啊都不得自在。苏东坡不太自在的，说是在这个前朝啊，五祖不是这个六祖的师父那个五祖啊，就是在前朝的五祖啊，叫界河草堂里面那个青禅寺，青黄蓝白黑的青，青禅寺啊，他开悟之后没有修，没有正道，说应就受了轮回了，后来转为苏东坡。苏东坡一般在经里说是五祖转的，不是这个五祖六祖那个五祖，就是前朝的五祖转成苏东坡。那么苏东坡死了之后呢，到明朝转成袁宗郎，啊，袁世凯那个袁，转成袁宗郎。这个袁宗郎呢，做这个西方和论，做了功德，他生死才了。这个是他知道的。在座的各位，我们知道前生是谁，哪里来的，将来到哪里去，自己问一问嘛，找一找。所以这个苏东坡在世的时候，他有几个偈子，我念一念，大家听一听。说远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平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叫庐山呢，我想庐山大家也有去过的。远看成岭，远着看呢，一岭一岭的，在侧面看这个庐山呢，就一山峰很高，远近高低各不平，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我们不认识庐山的面目。我们常常叫你不识庐山真面目，因为什么不认识它呢？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你身跟庐山打成一片了。这个也是功夫哦。他第二个讲呢，说西湖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到的还来无别事，西湖烟雨浙江潮。西湖各位去过没有？我是去过的。浙江潮各位看过没有？一般讲是伍子胥的潮水，那个潮水一来呀，好几层房那么高啊，那个潮水很壮观的。说这个说西湖的烟雨，浙江的潮水，未到千般恨未消。没有到了以前呢，好像很遗憾。到的还来无别事，我到了之后看过了，回来之后没有得的什么，应就是西湖烟雨浙江潮。如果说哎呦，我们没有去过大陆啊，到大陆看一看了，啊，也许搞了一肚子气，啊，都不一定了，干脆你什么都。不要动，专业是打禅起手，你来在这做；打佛起手，你来念念佛。这个地方就是进虚空变法界，不要到处跑，真正不要到处跑，不要见庙就进呐、啊，见佛就拜呀、啊，叫见的师父就皈依啊，啊，早晚叫你把这个绳子给你套到脖子上，叫你驼不得身。后来他又说：“西生尽是广昌蛇。”三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计，何日如何举世言？说溪水的声音呢， 都是佛陀说法，说西方极乐世界鸟会念佛念法念声，因为你心里边念佛念法念声，看见小鸟也念佛念法念声，看见风吹草动也是念佛念法念声，你是佛看的旁人也是佛，你是畜生看的旁人也是畜生。说西生尽是广长舌，三色无非清净身，晚上念经念的八万四千的偈颂啊，到第二天我不知道讲什么，念过就完了啊。所以是真正用功的人呢，像他这个功夫，他是个在家的一个居士而已了，那么他知道前朝的事情，同时他也做了这个很多的功德。再给你们讲故事，因为末了了，要多讲要讲几个故事听听。这是这个虚云老和尚经常好讲的。有一个吕洞宾呢，吕主上八仙呢背宝剑的，他到庐山钟鼓楼，他写了一首诗，说一日清闲自在身，六神和合报平安，对镜无心莫问禅。说我一天清闲呢，我是自在之身，没有牵挂，六神和合就六根和合了，经常是平安的。我对镜无心，对境界我不起心呢，我就不必去参禅了。那么有一天呢，他到这个黄龙山，黄龙山呢有个黄龙慧南禅师，黄龙慧南禅师，这个黄龙慧南禅师也是临济宗的下边一代。那么他就问说，如何是一粒蜀中长日月？说请问禅师，怎么叫一粒米里边就长了日月星辰？如何一粒蜀中长四界，升斗躺内主三川？升斗躺内就是一个锅呀，煮一升米的锅。说升斗的锅里边呢，可以把三川煮一煮。怎么讲？这个黄龙慧南禅师讲，你手撕的鬼，手撕鬼呀，就是我们想不死了无量寿啊，想多活几年，叫做手撕鬼。他怎奈囊中自有不死药，我手撕鬼不错，我这个袋子里面有吃了这个药不死的仙丹呢。那么这个黄龙南就讲说，总经八万劫呀，终竟落空亡，你就是活到八万劫最后也要死。这句话把他提醒了，说气血飘囊细脆琴，从今不练拱中筋，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自从前错用心。他听了这句话，他把这个瓢也丢了，这个囊袋也丢了啊，他背一个弹那个琴呢也丢了。说从今不练拱中筋，就是炼丹呢，炼丹那个东西，我不再炼丹了，道士炼丹嘛。说自从一见黄龙后，自从我一见黄龙慧南之后啊，我才知道我从前用心用错了，始自从前错用心。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参考的。那么我们拿这个王南石，他有几句话。说鸡来吃饭卷来眠，知此修行宣又宣，说与世人回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这是王南石，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他做个宰相的。说你饿了就吃饭，倦了就睡觉，就是这种修行啊，就是宣而又宣。我说了可能你不相信，你不但不相信，却从身外找神仙。我想他离开身外之后去找这个神呢、啊、就不对了。我最后有几句啊，好像还刚到，我再说几句。 我们佛言主语啊是一个道理，可千万不要当作两件事情。佛与主是一个道理，达摩祖师啊，他是相继果王的二儿子，印度一个相继果王的一个儿子达摩祖师，他们在西天嘛28祖，到东渡来嘛的初祖，他所建立的道理啊，他是根据《涅盘经》说无相之言的，不是他独创的，他有本呢。他这个言语是根据《涅盘经》来的，根据《涅盘经》讲这个无相的话，并不是出他的意思。同时，他告诉我们，习谤之法了就是不变。你要想停止旁人毁谤你，你不要跟他变，越变越臭。所以他讲，说你六根不净啊，你派狼啊，好好好，净不净是我的事情，我何必跟你变呢？这个越变呢，他的劲儿越来越上劲儿，啊，就是习谤之法。各位记住啊，有人毁谤你，可千万不要给他辨别，那越变越不对，就说明以道治世，自己问自己，以道自己用，外境啊不被外境所动。所以学佛之人呢、啊，应该存大体，不要在小节上找毛病，看大问题，不要照小问题上找。说佛祖师教法呀，总结由内而至于外，佛的教法、主的教法都是从心里边往外发，不是从外边往里走。啊，说由内就是由正心向外来制动，心正了，外边自然是不动了。啊，所以是至心呢，当于未萌，情生念起呀，难处理。你要想修心呢，这个念还没有起的时候，把它打住。所以念头嘛，打的念头死，虚如法身活。如果这个念头一起了之后啊，就很难了，驷马难追，追不到，干脆你不要追了，随他去吧，他总要弯嘛。这一念打过去，你再来呀，重新来呀。说道本无二，得之有浅深。这个道本来不是有两个，但是你得来的时候有浅有深，个人的功夫不一样了。说绝念于未萌的意思，要把这个念呢断掉，在它没有升起的时间来断掉，已经升起了再断呢，来不及，很费力。说是行解相应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学道啊，要次平，轻也不对，重也不对，这都是祖师告诉我们的话了。能够自成向道啊，虽愚也可用。只要你肯自成向道，虽然你笨了一点啊，也可以开悟了。做人呢，要存点婚厚，存点厚道，不可妄成管见，不要动不动我的见地如何，这个是犯大忌的啊，就是妄成管见的。我们所的见地就是管见的啊。说是凡莫惧，无事莫寻，是非莫辨。事情烦你不要怕，应该啊有头有尾，把它处理的妥妥当当。没有事情你也不要找事情，就是事情来了我不怕，没事我也不去找事情啊。一切是非你不要去辨，守中毁纪也误获生利，你守些中道，不要迷惑生利，就是这个名利啊，不要被这个名利所把你牵走。锋芒不可太露，恐招伤却。一个人不要太锋芒啊，是我开悟啦，我见道啦，这个锋芒你开悟了更不能讲， 见到了也不要讲，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有道无道，我自己知道，我何必向你道啊？是不是？说是啊，锋芒不要太露出来。如果太露啊，恐招不一样的伤害，他会回报您了。说临难莫苟免，不苟免呢，视死如归。如果真正遇见困难了，不要想办法逃掉。啊，总而言之，以诚待人总是不错的了。应该啊，遵守先圣的礼法，不可随情越矩，应该守佛祖的规矩，不要随你的自由的发挥超过规矩，这个就是不太对了。我们最后啊说一个三观，叫黄龙三观。这个黄龙祖师啊，黄龙男呢，慧男呢，你要去亲近他呀，他就问你，一个人呢都有生源，都有来龙去脉了，你的生源是什么？你是怎么来的？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答不出来啊。如果学个教的可能会答，这个就不稀奇了，他也知道你的学教，他不问你这个了。他另外说，我手啊，因为什么像个佛手啊？这他问第二关。第三关，我这个脚怎么像个驴脚啊？说我手何时佛手，我脚何时驴脚，如何是你的生缘？大家参一参。今天呢，最后供养你们一点零零碎碎的啊，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啊，将来有机会啊，我们大和尚有时间再来的时候，我们再来跑香啊，坐香啊，如果我的声音还可以的话嘛，我们再来研究。今天是圆满。